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以纯净心态讲真相，然后带给您交流稿修炼大法找回真我。下面首先请听以纯净心态讲真相。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几年的讲真相中，我体会和感触比较深的是，我们用纯净的心去讲真相，用心去讲真相，效果往往比较好，也比较顺利。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一文中讲，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我抱着一个理，遵照大法去做。在国内严酷而又特殊的环境中，我和大多数同修一样，讲真相采用的形式以当面讲、寄信和发真相资料为主。当然，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大法弟子的状态和精神面貌也是在讲真相。一、讲真相。在风风雨雨的六年中，我面对面讲真相的人有工人、农民、干部、学生、职工、居民、警察等，各阶层的人都有。我都要求自己以一种纯净的心态去向他们讲真相。720以后，我和许多大法弟子一样走出来证实法。第一次被抓时，我想看看同修是怎么做的，可是我被单独关押。我意识到这是考验，大法弟子走到哪儿都得证实法，既然被关进来，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就向他们讲真相。警察开始是七八个人一组，以后是四五个人一组，对我进行轮番审讯。我端端正正地坐在长桌的一头开始讲真相。我把我修大法后的亲身体验和收获，以及我所看到所知道的真相，由远及近，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向他们讲。他们开始听得目瞪口呆，到后来听得津津有味，说我是在给他们上课，一直讲了几批十几个小时。在关押的近50个小时，他们根据上级指示，不让我睡觉，也不准合眼，只准坐在椅子上，不准靠背，双手不能趴在桌子上。我坐在椅子上讲了几十个小时，警察说，我们这么多人轮着来都累得筋疲力尽，你还这么精神。我坐的红木四方椅下面的四条横木在第二天的审讯中莫名其妙地断了，所有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有个警察还趁交班没有其他人时问我法轮功的一些情况，说他家乡也有人练。就这样，审讯变成了讲真相。临走时，所长说，我们所有警察包括临时调来的共40多人全都被你讲了一遍，出去以后不要再讲了，会有危险的。回家打坐，看到一个金色的法轮带着一束光从天空滑下，比流星的速度还要快，啪一下重重地打在我的左胸上，整个人都被震动了。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在最后一次被抓，由于学法不深，执着圆满，被邪恶钻了空子，被所谓的转化了。出来后看到师父的经文，知道做错了，我决心从新做起，加倍弥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更用心去讲真相。在几次关押期间，我都曾不停地向有关人员讲真相。 有不少看管我的人员明白了真相，说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一些狱警也这样说。虽然这样，我总隐隐感到师父是不会安排我们被关在高墙内，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下讲真相，不应该是这样的。迫害虽然发生了，是师父利用了旧势力的这一安排锤炼大法弟子。师父最希望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环境下、什么状态下讲真相呢？有一件事给我触动很深。一次单位组织旅游，我给自己定了两大任务，一是向同事讲真相，二是找单位720以后放弃修炼的学员谈谈。被非法关押出来后，每次参加单位活动都有工作人员严密监视我，不许我与同事谈法轮功的事，不许我接触单位其他法轮功学员。这一次我一定要全盘否定他，大法弟子在哪儿都得是闪闪发光的，都得正实法。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每次我准备做我该做的事时，看管我的工作人员就被别人拖走，两大任务顺利完成。最后剩下半天一个上午，我想不能落下一个有缘人，该讲的都讲了，今天我就要向监视我的工作人员讲真相。早餐后，我俩围着公园的山一边走一边看风景，随后我就开始讲真相了，不知不觉讲了近一个小时。我讲的是那么的专注，他听的是那么的认真。我们肩并肩地走着，我仿佛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也没有看到周围的一切。这时单位一位同事迎面向我们走来，不停地赞叹说，你们太美了，你们太美了。监视我的同事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美啥呀？可是那个同事还是望着我在赞叹。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已经走到公园的主道上了，整条大道没有其他游人，宽阔的大道两边是翠绿的树木，中间是一条很长很宽的花圃带，五彩的鲜花绽放，蔚蓝的天空飘着几朵彩云，朝霞洒满了大地，一片宁静祥和。我突然感到这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同事可能隐隐约约看到我们身上大法美好的一面，我想这才是我们讲真相应有的状态。纯净的心就会有纯净的环境，这个环境应该是大法弟子自己去开创的，这也是师父希望的。这一幕深深留在了我的心里。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根据610指示，在旅游期间单位安排了专人准备找我谈话，结果他们没向我谈成，反而是我谈了。以纯净的心讲真相，你就会用心去讲，而且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来讲。一次一位离休干部到我家小住几天，我知道曾经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过真相，他还没有接受，如何能使他明白？我费了一番心思。开始一两天，我不停地向他发正念，清除他周围的邪恶，让他的善念反出来，并从外围慢慢讲，慢慢渗。我了解到他喜欢唱歌，经常参加老人合唱。一天上午他没有什么安排，我看时机到了，精心挑选了一张为你而来的真相光碟。他开始不乐意，坐得老远。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说，你没有什么事儿，看看吧，里面有很好听的歌。打开 VCD， 优美感人的歌声和画面渐渐吸引了他。这时我在旁边不时轻声地向他解说，慢慢的他不断将椅子往前移，最后干脆戴上眼镜坐在电视机前。看完后他满脸通红，斩钉截铁地就说了一句，法轮功一定平反。一位医学院的主任，某杂志的主编，我到办公室找他办事，去前我发了一念，希望他有空听我讲真相。果真他一个人一个大办公室正在看报纸，当我谈到法轮功，他说，我正留意和思考这个问题，法轮功被镇压这么长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坚持练，说明这个东西很有生命力， 你这么多年没再找我看病，还更精神更年轻了，这个功法看来确实有效。谈着谈着，他表示想学了。我想机不可失，要一鼓作气。我做了一套进攻动作，他当即就学起来，并让工作人员告知，凡是来请示工作的人员，半小时以后再进来。一套功法很快就学会了。第二天，我趁热打铁，将交工光碟、录音带送去。他很高兴，情不自禁地在我面前做起进攻动作，连声说：“太好了，多舒展，圆融。”我真为他高兴。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曾经说过：“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那么世人也都是我的亲人，我也要像亲人一样向他们讲真相。我讲真相是不分阶层和职务，不分年龄大小、长相美丑，只要时机合适我就讲。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17、18岁的姑娘问我某饭店在什么地方，说他们今天同学聚会。切入话题后，我就开始讲真相。听着听着，她身体不自觉地靠着我，像孩子听妈妈讲故事一样，将头枕在我的肩膀上，静静地听着。此时车厢的嘈杂声都停止了，时间好像也停止了。20多分钟的路程，我讲了许多，小姑娘和车上的人也听了许多。突然，小姑娘发现自己的头枕在我肩上，害羞地低下头。我对她说：“没关系，这都是缘分。”到站，小姑娘下车了，我指点了饭店的方向，她笑着向我说：“阿姨，谢谢你，我第一次听到这些东西，等会儿见到同学，我一定告诉他们。”她笑得那么灿烂，望着她的背影，我深深地祝福她。有一段时间，我下决心通过各种途径找到和整理了我从小学到现在所认识的人的名单和地址，然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一个一个登门探访，不方便的就写信。由于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干扰和间隔，电话预约很多不成，我就多跑几次，有到家里的，有到单位的。为了不影响对方的工作，到单位时，我多选择在下午下班前或中午下班前半小时到达所在办公室。中午一般就请他们在外边吃个快餐或便饭。实际到后来，很多都是对方坚持要付钱。有的人要找3、4次，最多的有10次。当我第10次找到他时，他很感动，说：“你不用多说了。你找了我10次，你真是很诚心。我相信法轮功的真善人是好的。”一位家住郊区很远的同学，我找了几次才找到。我们谈了一个中午，分别时，他双手抱着我的肩，含着泪说：“你放心吧，真的放心吧，我全都明白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说：“明白就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除了路途上吃很多苦，还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冷言冷语的，讥笑的，甚至把我拒于门外的，有的亲戚还会骂我，有时真会感到委屈难受。这时我会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写道：“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比一般的修炼人要强得多，而且我们是有使命的。一想到使命，什么苦，什么累，什么讥笑辱骂，全都烟消云散。当我用一颗纯净的心去讲真相时，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会微微低下头，侧着耳朵听。我明白了，这叫洗耳恭听。所有的生命本源对大法都是敬重敬畏的。常人说，心诚可以使石头开花。 我们讲真相时，有大法的威力在，有大法弟子的诚心在，世人一定会被打动，他们心底的那份纯真一定会被开启。各位同修，正在与您分享的这篇交流稿的题目是以纯净心态讲真相，欢迎您继续收听。二，记真相。面对面讲真相要有纯净的心，记真相邮件一样要用一颗纯净的心用心去做。几年前我向一位朋友讲真相，他很反感抵触，讲了很久，他终于讲出了他的心结。他被评为全国系统先进人物，名字登上杂志后不久，他收到北京的一封来信，打开看题目是法轮功的内容，传单下方写着请传给其他人，不传或撕毁会遭报应。她吓得不敢再看就扔了，因为她丈夫患肿瘤期间练过一种功，小册子上也是这样写，她丈夫就这样不停地传，最后还是去世了。当她明白了真相，消除了疑惑，她表示想练法轮功了。那时候我们大家还不成熟，不够清醒理智，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我想信件从远道的北京寄来，同修花了多少心血，邮件经过多少关卡才到达有缘人手里，我们一句话稍不注意就会前功尽弃，甚至适得其反。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我们做事没有时时处处想到别人，心就是不够纯净了。我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我做到师父的要求没有？我经常这样问自己，在以后的各种形式的讲真相中，我经常将自己的角色置换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收件人或一个听众，我会怎么看？我会有什么感受？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想一想，很快就会发现和找出我们要注意的问题，讲真相收到的效果往往是你意想不到的。在真相材料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很用心的，根据不同人不同职业选择不同的材料。特别是前几年真相材料提供不是那么齐全的情况下，我们会反复讨论和研究选择哪种材料更好，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一句话一封信，我们都反复斟酌，直到大家都比较满意才发出去。材料内容有不清楚、有疑问或印制效果不好的，都坚决不往外发，绝不可惜，宁愿重做。一次，我们赶到一份关于多少警察卷铺盖的资料，不太适合做真相资料，而且传单上关于某官员的行程报道前后不符。当时大家都在大面积散发，我们也已经做好一批，发不发呢？真磨心啊！当我们想到大法弟子的一句话一份资料就可能关系到一个众生能否得救，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要对众生负责啊。摆正关系后，我们很坦然地处理了。不久明慧周刊也登载了同修认为此文不适合发放的文章。这几年我将收集到的名单地址都保存起来，隔一段时间再寄上新的真相资料，争取多做几个轮回，让有缘人更多了解真相。每封信的制作和寄送各个环节我都做得很仔细，国内检查很严，关卡很多，需要我们更用心去做。我从来不会随手往邮筒里扔真相邮件，我们寄出的信件有多少也记不清了，多少邮件都能顺利寄到，反馈的效果也比较好，普发速度快，数量多，有针对性的寄就比较慢，但也不能忽视。我有几次到一家比较大的邮局，看到分拣信件的一位负责人将集中上来的信件仔细检查，有怀疑的另放，数量还不少。我想这是邮件在邮局寄出的第一大关， 如果他挑出来的是大法弟子寄的真相邮件，他再犯多大的罪？他拦截了多少众生得救啊？我设法打听到他的名字后，精心挑选了我认为最适合他的贺卡，选择了对他职业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甚至信封封面的制作、落款、地址等都做了认真的准备，然后跑到很远的邮局去投寄。这封信从制作到发出用了整整2天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我再看到这位工作人员分拣信件时非常干脆爽快，只把明显超重的信件挑出后就将信件集中打包上送。我问自己，一封信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值不值？值。不管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全市的邮局和邮筒我不知跑了多少遍，有时又苦又累，时间又紧的时候，就容易冒出一个想法，不必太过认真了，大法是超长的，无所不能。这时我会不断提醒自己，这是最神圣的事，要对大法负责，用大法来掩盖自己怕苦、怕累、怕麻烦，这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这样做也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在寄信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危险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一次，我在一个分区内分别投寄了一些信后，发现一个高大、黑黑、精干的男子一直跟着我。我上了车，靠窗坐下，他也上车，坐在我的后面。我请师父加持，今天我一定要将带出的信件全部发出。我静下心来发正念。当车经过一条很长的隧道，第一缕阳光射进车厢时，我回头一看，身后的大男子汉变成一个老太太，车厢很空，整个车厢都找不到他。神了，真是戏一台。三，发真相。发放真相资料前，我们都认真将资料包装。同修说，常人都喜欢精品，我们这些资料是送给世人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也要把它做成精品，我们觉得这样才配。我经常到批发市场选择我们认为最合适的物品，有时要跑好几天。我们要求真相资料从内容到包装都是最好的，在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情况下，我们争取颜色都做到搭配协调。只要你的心很纯净时，会让你发现和买到物美价廉的物品。真相资料做好以后，从内到外，当自己都感到很满意、很喜欢时，我们才感到是合格了。大法弟子摸过的东西都是闪闪发光的，何况是用心血做出来的东西。我们送到常人手里，他们都很喜欢。好几次常人接过后说，你这份东西怎么好像会有些发光？常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的生命都在等待得法，我们能不做好吗？有时看到世人期待的眼光和得到资料后的喜悦，我会感到自己做得太少了。师父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我们也不能落下一个有缘人。一次，我将一份真相资料送到一位中年人手里，他厉声说，你拿走，我知道你给的是什么东西。我平静地说，这是好东西，你还是看看吧，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他仍然拒绝。离开他后，我想，我们冒着这么大的危险送到你面前，好言相劝，你还这么凶，这个人这么抵触大法，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发正念，清除他周围的邪恶和干扰因素。半个月后，我到一家书店投放真相资料，送给一个男子，他没有接，上下审视我，两眼直瞪瞪望着我。我当时没有害怕，也没有想什么，只希望他能接下这份珍贵的资料。我双手捧着真相资料站着，良久，他的目光突然变了，乐意地说，我收下。离开后，我想起这就是不久前拒绝收真相资料的那个人，我怎么会愣愣地站在他面前不走？我突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师父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让我神的一面再做。师父博大的慈悲，弟子无法言表。每次发完真相资料，我都会在返回的路途中找个地方站下，静静地仰望天空，心里谢谢师父，替大法弟子和众生谢谢师父，并请师父加持，今天收到真相资料的有缘人都能在最佳的时间、最好的状态下认真阅读真相资料或观看光盘，能够尽快明白过来，得到师父的救度，同时将真相资料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得救。此时我经常会泪水盈盈。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经常是险中有险，但是心态纯净、正念强时，师父都将它化解了。一次我在一个小区发完真相资料，准备离开小区到另外一个地方发放，看到小区的保安骑着摩托从另一条路冲出来，保安凶神恶煞盯着我，我感到他是要拦截我。此时大家距离小区大门口都约100米，保安是骑摩托从斜坡路上往下冲，我发了一念，他赶不上我，只看见摩托隆隆作响，车轮飞快旋转，但车好像不怎么往前走。我加快步伐，刚走出大门，保安骑着摩托就赶到门卫那里，大声嚷嚷，刚才有人。随着讲真相的数量越来越多，时不时就会有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心、浮躁心等各种执着心出来，特别是做的热血沸腾时，同修也会在旁提醒我，这时我会停下来，静下心来学法。师父在《红营二理智醒觉》中要求我们，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会要求自己像个新学员一样，三件事从零开始，以更平淡、平和、更纯净的心，一切从新开始。我知道师父带着我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往上走。就这样，我们堂堂正正讲真相，坦坦荡荡走四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个区又一个区，步行和车程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当地到北京来回的路程，有时走得满脚是泡。我们没有计算过自己发了多少，记了多少，讲了多少，总之就是尽力去做。不管是环境宽松，还是满城风雨大搜捕，我们基本都没有停止，就是平稳坚持不懈地做着。我相信滴水终会穿石，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创举，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无数的真相资料，就像小溪的水静静地流淌，流向四面八方，流向千家万户。修炼没有捷径可走，讲真相救众生同样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个一个用心去做，用纯净的心去做。纯净的心态源于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纯净的心态源于正念正行。人心去得越多，慈悲心就反出越多，心态就越纯净，讲真相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我很深的感受。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在讲真相的途中，我经常背师父的这首诗，心里特别轻松和舒坦。师父在法会一文中写道，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我这篇体会写的感受多一些，在写的过程中有很多干扰，闹心，出现头疼、骨头疼、重感冒的症状，感到很辛苦，还想到这几年在严酷的环境中一步步走过的艰难路程。但是当我拿起笔写出的文章不是沉重的，而是轻松自然流畅的，还有很多美好的词句不断涌出，这是我做常人写文章时从来没有的现象。 我突然悟到，这种自然流露是大法的美好在我心灵上的展示。大法给予我们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我把我的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一起交流和分享吧。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修炼大法，找回真我。尊敬的师父您好，可敬的同修们你们好，我是2003年8月份得法的学员，从我看懂大法那一刻起，就认定这就是我生生世世所要找寻的真正属于我的一片净土，并暗暗向师父发誓，我只承认师父给安排的修炼道路，无论这条修炼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一直坚定地稳步地走下去，直至跟师父回家。修炼前，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女人，处处事事总想比别人强，可命运并非如我所愿。我虽然在不到30岁时当上了商场的楼层经理，但由于整天为名利奔波，忽视了对丈夫的关爱，导致前夫弃我而去，并拿走家里的全部财产。我与其争与其斗，打了近2年的官司，终于要回了当时认为属于我的所有东西，但考虑孩子在他那儿，终究又什么也没要，但总算争回了这口气。离婚后，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平房即可。很快第一个目标实现了，接下来又给自己定出了第二个目标，要挣钱换个楼房。不到3年时间，第二个目标又实现了。这回又给自己定下了第三个目标，那就是在退休前买一栋上下2层的门市楼。我在自己给自己设的羁绊中苦苦地挣扎着，每天活得真是好辛苦。在名与利的厮杀中，我获得了一点点的物质回报，同时也落得一身毛病，心脑供血不足，高血压、高血脂、乳腺增生、偏头痛，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整天药不离身。自从在大法中修炼，我不但好了一身病，更主要的是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回了真正的自我，使我逐渐淡泊名利，由原来的完全为私为我，养成了先他后我的习惯，真正按照修炼人的标准，时刻规正着自己的言行。因为我得法晚，只认识一个同修 A 和我小学的同学 B。 A 同修是一名教师，他在大法修炼中很精进，并且他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所以我和 B 同修有事时经常去找 A 同修，他与我们在法理中切磋交流，鼓励我们一定要多多静心学法，这使我们提高很快。但有一天，他突然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并判非法劳教3年。后来 A 同修在被绑架10个月后正念闯出。 A 同修的被绑架当时对我和 B 同修触动很大，我们悟到这是旧势力想以此来威胁我们，阻止我们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忍，我们修的是最正的法，绝对没有错。但 A 同修的被抓，使我们失去了与同修们的联系，刚刚开始得到的师父经文和明慧周刊从此也看不到了。怎么办呢？我求师父帮助弟子找到其他同修。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一下看到了我初中同学的弟弟， 我知道他是大法弟子，心里一亮，叫住他，跟他说明情况。第三天，他领来两名老年同修到我家，就是这两名同修，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地给我们传送着师父的经文和明慧周刊，并带我们撒传单、贴标语。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次巧遇其实是师父的慈悲呵护、精心的安排。记得我贴的第一张标语是“法轮大法好”。那时刚刚学会发正念，带着强烈的怕心，边默念正法口诀，边往楼道上的墙上刷着浆子，眼睛还不时地左顾右盼，怕被别人看见。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楼上传来脚步声，我急忙将标语贴上，掉头就走。第二天回到贴标语那儿一看，心里难受坏了，标语贴得歪歪扭扭，让人看了好不舒服。我问自己，你在干什么？为了完成任务，怕自己当不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多么强烈的私心和怕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是多么伟大和殊胜，他的使命是助施正法，救度众生。这私心和怕心都是魔在作怪，是业力在阻止我修炼。我开始越发静心学法和发正念，逐渐地在做三件事时心态纯净了许多，能够抱着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堂堂正正地做真相了。那种庄严和慈悲的心境，只有修炼人才能体会到的神圣，真有顶天立地、唯我独尊的感觉。在和两位老年同修相处大约四个多月的时间后，有同修打电话说，这两位同修在同一天晚上分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后来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其中一位同修正念闯出。当我和 B 同修得知这一消息后，积极找同修切磋，并投入到营救同修的行动中去。通过这次营救同修，我又认识了几个当地的同修，并从他们那儿得知，在我们身边被抓的三位同修都是被邪恶列为重点的、在册的，而且他们都承担着好多重要的大法工作。我想，我是邪恶不知道的，师父安排我在这时得法，就应该承担起这时的使命。我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呀，好多工作我去做，要比暴露的同修安全得多。我把我的想法用心跟师父讲，并告诉师父，只要大法需要，我愿全力以赴。我有这个愿望不长时间，当地的一位协调人同修便找我谈话，问我可不可以建个家庭资料点。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随即拿出自己的积蓄买来了电脑和打印机，并学会了简单的打印技术。与此同时，经同修介绍，我又分别认识了两个乡的几个同修，他们分别都跟我讲他们地区如何缺资料。我将此情况反映给我们地区的协调人后，很自然的，我也就承担起了这两个地区资料的打印和传送工作。开始做资料时，有些兴奋，也存在着一定的显示心理，觉得一下认识这么多同修，并能帮助他们解决资料的来源问题，这太好了。同时也不够理智，当时对理智的概念还认识得很浅，没有做到单线联系。开始时是我一个人连做资料，再负责往农村传送资料。通过这件事，负责协调的同修说，这样做不符合明慧的建议，存在着安全隐患。经协商决定，我将资料做完后传给同修 B， 再分别有两个同修到 B 那里去取。这样平稳地走过了近一年的时间。有一天晚上， B 的丈夫突然来电话说， B 在下午4点多钟让4个警察给带走了。 我问什么原因，他说他没在家，是邻居告诉他的。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上午我去过 B 那里， B 告诉我说有一个地区的资料应该昨天晚上来取，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而且那些资料里面夹着我写给该地区的一封信。我调整一下心态，即刻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这封信绝对不能落入邪恶手中。发完正念，随即出去通知协调人，因为当时不知道 B 同修被绑架的原因，而我们俩经常直接接触，我当时首先考虑的真的不是自己的安危，我的第一念是立即转移资料点。这时我已学会了宽带上网和刻录，资料点又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两台打印机。资料点是救度众生的桥梁和纽带，绝不能被邪恶破坏。在几个同修的帮助下，夜里11点多钟将资料点所有的资料和有关的东西全部安全转移。后来 B 同修被绑架15天后正念闯出。那天夜里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回到资料点那间空空的屋内静坐反思，一宿没有合眼。我拿出转法轮，面对师父的法相，我哭了。师父把这么神圣的工作交给了我，我没有和同修配合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同修，对不起众生的期盼。因为和 B 同修是小学时最好的同学，几乎又同时得法，我陷入那种深深自责的情中不能自拔，导致不能静下心来学法和发正念，并对其他同修有怨言，认为他们营救同修不积极。其实当时和 B 同修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被绑架后10几个小时内被迫害致死。那时所有的同修真的都很忙，一方面要揭露迫害，一方面要营救同修，而我每天晚上都要坐往返10块钱的出租车去关押 B 同修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但由于现在情中发正念效果不好，根本调动不起来最大的能力。一天，我跪在师父的法相前对师父讲，师父啊，弟子究竟错在哪里？为什么我身边的同修频频被抓？这时我的大脑里发出一种嗡嗡的声音，学法，学法，学法。我如梦方醒，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次又一次地保护着弟子。同时我发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自己很精进，3件事都在积极地做，而且为做资料真是废寝忘食，但这里面夹杂着很强的干事心，怕自己被落下来当不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是多么可怕的私心啊！此心不去谈何圆满。而且学法时心不静，一般都是一边打印一边学法，有时听讲法录音，在练功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对不起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 B 同修的被抓真的使我清醒理智起来了，每天除了保证静心学法和发正念外，我把全部心血都凝聚在做资料上。我知道我所用的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包括打印纸和墨，都是为得法才和我结缘的，所以我每天都对他们发正念，共同同化大法，完成史前宏愿，助师正法，愿所有有缘人得救。我知道我离真善忍的标准相差很远，但我会时时按法来归正自己。师父为弟子为众生承受的太多，付出的太大，真诚地希望每一个同修都能真正地融于法中， 让每一个大法粒子都能闪闪发光，让师父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